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五章第九节，那也是很容易哈，这个就是我们要今天的主题，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好，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传道，他给我们的信息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很高兴能够再次能够见面。我们是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每一天是特别的日子，特别今天是主日，是我们来庆祝耶稣基督为我们诞生，为我们复活，为我们我们的生命因着有了他，使我们生活生命都不一样。这是我们的主日，能够他的子民他的儿女能够到他面前来敬拜他，来蒙福的日子。过去几周我都在讲八福，今天仍然讲第七福的第二个部分。耶稣基督讲八福的第七福是建造生命品格最高境界，也就是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使人和睦就是缔造出一个真正的和平，与人和好。当上帝与你和好，然后与你自己和好，再来就是与弟兄姐妹和好，最后进步的与整个国家与社会和好。这是何等重要，主要赐福给我们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我们感谢您，让我们在主日能够来敬拜你。主，谢谢您，让我们有机会再一次用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去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主，您继续的使用这个时间，愿孩子清洁孩子的心，愿孩子所讲的所说的是按着你旨意说的，你自己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造就我们的。主，我们听的讲者都能够蒙福，谢谢您。我们这样子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怎么做一个真正使人和睦的人呢？如何与别人和好呢？上次我提到的是彼此接纳，今天我要再讲彼此饶恕。为什么再一次呢？因为我在不同的讲道曾经提过有饶恕的主题，但是今天我是从使人和睦与人和睦角度来谈论的。说到饶恕，我们要知道饶恕的本身并不是一个终极的目的，它是一个用来达到两者和好为目的的方法，使两者因着某种争执而疏远的人有着全新的更好更美好的关系。上帝不仅要我们赶快的要饶恕别人，赶快的这个饶恕的工作要赶快发生，他最关心的是饶恕应该带来全新的关心。这个全新的关系是经过饶恕，结果饶恕是来清理过去的碎石头，好让一些新的美好的东西在它的位置上面被建造起来。上次讲到的时候提到上帝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救赎的方法来成就了神与人和好。在这个救恩的当中，上帝不单单饶恕了你，抹去了你的罪孽，也还承诺了你永远在提起你的罪。那他这样做就是为了从此以后把你忘掉了吗？不是的，他是要来继续的和一个全新的关系。他希望你可以借着如此经过饶恕，我们可以跟他彼此和好，可以更进一步的 其他情境。联合关系如破裂了，需要和好，会牵涉到饶恕者跟被饶恕者两个方面。就如同耶稣所说的只回头的那个故事里面，回头寻找饶恕的浪子和那位愿意饶恕他的那个父亲一般，他们的和好的关系是成为一个彻底而完全的。所以我们讲到饶恕的时候，我们不单单要讲到饶恕的人，也要讲被饶恕的人如何去做。首先我们来学习神饶恕人的榜样。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十二节告诉我们，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这意味着我们的饶恕要照着神的饶恕来饶恕人。若想知道何为饶恕，我们必须学习何为神的饶恕。耶利米三十一章三十四节这样讲，我要赦免你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宣告的。显然当上帝饶恕的时候，他不只是坐在天上表现出他饶恕人的情，当上帝饶恕的时候，他把他记下来了，他宣告，我不纪念你们的罪恶。上帝做一个承诺，饶恕不是一个感觉，饶恕是一个承诺。当上帝饶恕我们的时候，他应许不会纪念我们的罪而与我们为敌啊！这是多么美好的事。上帝是全知的神，他怎么能够忘记我们的罪呢？是的，他不会忘记的，但是他可以不纪念，不纪念。你看，不纪念是一个主，我们可以直接的去控制的能力去不纪念，但是没有能力去控制遗忘、忘记。一个人在这个情况，在经节里面是讲到上帝可以允许不纪念得罪那些人的罪，而不纪念是一个态的表达，意思说我以后就永远不向你或他人提起这些事情，我会把他们埋在坟墓里面，不从你挖出骨头来敲你的头，我永远不会用你的罪来报复你。圣经说你们要饶恕人，你闭门饶恕。很有意思，你注意看这个经节，和合本上面说原文是做释放，饶恕就是释放，多么棒的同义字。饶恕别人就是能够释放自己，释放的别人也就是饶恕了自己。当人饶恕了伤害自己的人，也就是释放了自己心中的枷锁。圣经要求你效法上帝的饶恕，不纪念不是忘记。难道这个就意味着我们要一再一再的回想张三对我们做了一些过去很大的事情吗？绝对不是的。你看上帝的饶恕是一个很美妙的一个的方法。当你做了不再纪念某人的罪，不会再因此与他为敌，并且遵守了这个承诺的时候，会发现到靠主的力量，你会刻意的不介意这个事情对你的伤害。就算是你想起来了，因着上帝的爱，你不会因那心里的伤疤而疼痛，不会愤慨，不会再想报复，心中的苦毒终于被释放。不纪念最佳的方法 就是持守着这个。如果你不将他人的过错一遍一遍的演给你自己看，或者是给别人看，他将在你的意识中渐渐地视若无睹，视若无睹。饶恕是心中的枷锁被释放了，而且愿意很愿意的重新和伤害自己的人和好。求主光照你的心，看你的心是否有被人来伤，造成你的心灵的苦毒。若有的话，求上帝就赐给你有灵敏的能力，靠着主来赦免他，不再这个伤痛。你们阿们吗？拍手，我们需要要和好，双方要一起来解决冲突的。若是双方愿意主动的面对面来解决，这样子这个问题比较容易解决。然而通常是要有一方要先开始行动，最好的方法就是由被得罪的人先开始。因为有时候得罪别人的人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得罪别人了。耶稣对被得罪的人要主动的和解，他说你们要警醒，若是你兄得罪了你，就劝诫他，你若悔改了就饶恕他。举个例子，当你正在欣赏风景而不惹任何人，而突然间你的弟兄或是姐妹走重重的踩你的脚趾头上，然后就消失无影无踪了，你站在那里，你尽管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你的食指的脚趾头憋像一个十个铜板大小的尖顶，他痛得要命。这样你会怎么做呢？你会在那边大哭，然后忍痛的说，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要赦免人，我就忍痛的赦免他吧。或者你去召开一个可怜大会，邀请其他人来参加，来评评理。但耶稣并没有叫告诉你这样做，他说了什么？去找那个踩你脚趾头的那个人，跟他谈一谈这个事情。为什么要去找他呢？你可能会问，不是我挑起来的吗？当他踩扁我脚趾头的时候，我只是单单的站在那里欣赏风景，不应该是他来找我吗？这是很合理的问题。实际上在这个经文里面，耶稣在说，无论你什么时候你的弟兄姐妹得罪你，你有义务要采取行动。无论你是多么的无辜，你有义务去找他。但是不是他有义务吗？不是他得罪我人有义务来找我吗？我并没有，这个是他来得罪我，然后却要我有义务先行动。是的，事实上当他得罪你的时候，他确实有义务来找你，那是另外一段的经文，一下子会去谈的。但是这里的经文，路加福音的是一个命令，让你去找他。两个人就是等一下会去谈的另外一经节，都是一个命令，都很重要，你应该去做，他也应该去做。理想话是你们两个人就在路上遇见彼此，但是你主动去找他是有一个好处的，你可以去来表达你被受伤之情。有时候得罪你的人是无意的，有时候他不知道他这样子做会伤害你，有时候他对事情的看法不同，有时候他的言语举动或是沟通的态度伤害了你，他不知道。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要用上次我讲的，就是要彼此接纳，彼此包容，要加上今天我们所讲的 彼此饶恕，事情就可以当和平解决。否则我们会把这些事情留在心里，可能是一个会造成的一个苦毒，可能这个苦毒随时都会爆成这个炸弹，成为你是一个朋友变成是你的敌人。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所说的，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了呢，你就劝诫他。劝诫在这里的用意是测试地指责。这是怎么说呢？就说你当你去劝诫人的时候，你必须小心的谨慎的，你去带着的是你看到的事实去陈述事实，接着你要耐心的等待他有任何的解释。那些解释可能是听了就澄清了这是一个误会，或者是那种很紧张的情况之下舒缓的这下面的一种张力。如果双方不确认的这是冒犯的一个存在的话，那你的弟兄姐妹来得罪你的冒犯你的回，你就要饶恕他。如果他拒绝悔改饶恕，就可能会造成非正式的或者 是正式会的管教。此刻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强调的是，你去要给你的弟兄姐妹一个解释任何误会。如果认罪跟饶恕都发生了，就这样解决了，两人就和解了。如果得罪你的拒绝听你的劝诫，若执意不悔改继续的做伤害的事情，那你必须同意两个人一起来回来再来找他。那一两个人是教会里面的灵命比较成熟的人，来做什么角色呢？做扮演这个辅导者或者是中介的角色。如果那人不悔改，那一两个人就成为下一步骤的见证。同样如果他们成功了，而且饶恕也发生了，是就这样子停止了。但是如果他们无法劝诫这个不服弟兄的这种的弟兄啊，他不能够悔改，事情就要被带到教会面前啊。如果有悔改跟饶恕，事情也就再次打住。如果这种连方法都失败了，那么这个冒犯者就需要承受教会的惩治。教会的管理，教会的管教是根据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五到二十节这个原则。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无法带到回饶恕和解，会越来越多的人是从两个人，然后再加上其他的一两个人做见证的，然后到了整个会，以至于说不定可能要到教会以外的世界。来这个过程当中，这意味着这个饶恕脚好不接受就不承认这个饶恕是好像是有条件的。有人就引用了基督在里面的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难道耶稣是无条件的赦免那些是他的人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就意味着他们未听到或者是不相信这个福音的人就得赦免了，就能够与上帝和好吗？不是的。其实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话不是赦免，而是对天父祈祷。耶稣祷告是不是有没有得到应允的？有。你们记不记得这个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的 第一个五旬节，就是彼得和和其他的门徒他们讲到的时候，他们都得到的回应是什么呢？因为那是是有成千成上万的犹太人就悔改信心的，他们听到福音的时候是以悔改归信来回应，来达到被赦免的。在这个经文我们注意听，众人听见了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么行？彼得说，你们当每一个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换句话，福音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能赦免人类，这是有条件的，是接受福音的人要先承认，要认罪悔改，并且要信靠主为他流出的宝血洗净了他的罪，是在悔改和新的条件上罪得赦免的。刚才我提到冒犯的人也有义务去求和，那个经文是就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三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耶稣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供物的时候，如果在那里想起了你的弟兄对你不满，你就在坛前放下供物，先去与弟兄和好，然后才来献你的。趁着你的对头还在路上的时候，要赶快把和解，免得他抓你去见寡官。如果你冒犯别人，使你的关系，使你们的关系产生了个裂痕，你有义务去找他，而且你必须的迅速地去。然后当你去的时候，不要为了你的冒犯的行为去找理由，从头到尾承认你自己的错，否则你的悔改会听起来好像没有真诚。在见面约谈这个和解的时候，我们要选择对的时间和地点，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要约在一个不会被孩子电话或其他的干扰的影响的地方，不要试图匆匆忙忙去处理如此重要的事情。比如说在周日主日学跟主日拜的时间之间，或者是在教会的走廊遇见他的时候，一般说我们在餐厅，在其他公共场所倒适合的，因为人们比较不会在这个场所里面大喊气或大吼叫。在这个和好的过程，得罪的人对他所犯错或是对罪的反应，这是平息这场冲突的一个关键人物。你是那冒犯者，并且不想要与那个弟兄姐妹和解，结果的下场会如何呢？首先，你是把你放在一个很危险的境地上面，你的危险是可能会受到管教，会失去好友、亲人、配偶，甚至更糟糕的，你不愿意和解，会使你和天父的关系变很紧张。你可能会感觉到祷告不蒙神垂听，和关系就渐渐的疏远。这样不仅是你的心越来越刚硬，也意味着上帝，你的天父将会处置你的。在约翰福音就是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说的话，在这个里面有一个提醒，也是一个警告的。他说，如果你想要跟上帝保持良好的关系，你必须你的弟兄姐妹有良好的关系。如果你得罪了别人， 却没有通过认罪、饶恕和他和解的话，上帝也不会悦纳你的敬拜。圣经中有大量的经文说到向人认罪请求赦免与他和解的这个必要性的，那些经文都明显的表明所有的罪都是得罪上帝的，同时有很多罪也是得罪人的。因此我们讲到彼此饶恕是一个过程，双方都是需要愿意饶恕和爱。事实上我们的生活当中，你有时候你会认为你是被人得罪的人，可是因为不愿意主动和解，表面上我们只是说说我们要饶恕的人，事实上你心中仍然放不下那个怨恨。那个怨恨是你对对方有成见，导致于对方的任何的言语行成为你的眼中钉，如此一来新仇旧恨，你可能就成为得罪人的人。要知道真诚的饶恕悔改会带来一些美好的改变，他会抹去他人肩上的罪孽和重担，心中苦毒，从而使和解得以发，这个可以发生。如果你内心一饶恕他人，你也无法期待天父饶恕你。在承诺饶恕他人之前，你必须要准备好以你心中枷锁的那个重担，以至于你即使在承诺这件要饶恕人的事情上，你会发现到你的感觉有点违背的时候，你要从内心的承诺说，或者说我要饶恕人，而且用你的意志力不凭感觉就如此的继续的去饶恕，去饶恕。求主帮助我们通过祷告寻求一个成为一个乐意饶恕人，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但是你会说，难道每一件事情都要经过认罪悔改饶恕的这个程序吗？想一想，一对夫妻同样要处理家庭中的小事情，已经要需要花上很多的时间跟精力，还要处理，还可能处理不完的。若是每一件事情你冒犯我，我冒犯你的事情上，要经过这种劝诫悔改饶恕的这种流程，你说是可能的吗？感谢主，上帝提供了一个方法来处理我们这个大量的彼此冒犯的，就是在得前书四章第八节，他指出了那些相爱的人，夫妻不应该是相爱的吗？相爱的人能够在爱中遮掩许多罪，只有那些破坏了爱的遮掩的罪才需要按照马太福音第十的流程，比如说离婚的辅导啊等等来处理，或是那些破坏团契导致于关系破裂的这种冒犯，才能够按照这程序去做劝诫悔改跟饶恕。否则仅仅需要学习怎么去忽略很多别人得罪的地方，如此我们就能够认识到自己也是需要别人爱我们的罪的，因此你会心感恩。你不单单感恩你是出现了这些人冒犯你的事情，你要感恩很多时候你也是因为别人就是你的配偶来忽略来遮盖你的罪。那我们怎么去做呢？讲起来是 很好的事情，但是我们怎么去做呢？怎么去做到忽略别人得罪我们的地方呢？我只今天只一个例子，只一点，不是例子，只一个原则，就是不计算人的恶。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爱的真谛的一环。计算这个字跟会计计算的，他的意思说，我们心头里面没有一本账目，专门别人作恶的这种账目。英文的圣也有这样子翻译的，它是 "It is not resentful"， 而也就是说，爱是不怀怨、不怀恨于心的。人家对不住你的事，对不住你自己的事情，绝不放在心上。著名的基督徒，基督教的一个论学家啊，这个是叫做 Louis Smendes。他所写的一本书叫 Love Within Limits， 提到当我们计算人的恶而不肯饶恕的时候，它会造成无形中我们提高了我们自己的道德优越感跟骄傲。他这种心态也会让我们我们做任何的报复的变成是一个很合理化的，这也会使我们好像戴了一个的眼镜，只能够看到对方的错误跟缺点，而看不到对方的长处跟优点，更谈不到要与对方建立和好关系。我只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是你的亲人或者配偶，对他的最得罪你的地方，得罪你的地方，得罪你的事情记得很清楚，就好像数来宝一样，你就一直在数算着。然而对他的优点或做对的事情，你就记不清楚。如果你是处于这样的处境，请你多多的来操念，不计算他的恶。如此一来，你就是那一位在家里积极的使人和睦的人。结论来讲，圣经有很多使人和睦的教导，这个范畴是很广泛的，从上帝你和好，和自己和好，与你自己有亲密关系的家人配偶和弟兄姐妹和好，进一步到一个整个国家跟会和好，使人和睦的教导化解了你和另外的纠纷或冲突。还有一些主题是谈到让你成为一个第三者的生物，使两者不良的关系得以，但是我今天只能够讲到如何与有亲密关系的家人和教会的弟兄姐妹和好。在这里面我们要彼此饶恕，彼此相爱，不计算人的恶，如家和万事兴，使人看到我们的基督徒都在主里彼此相爱为一的时候，主的名就得到荣耀，并且因为如此有更多的人被吸引到主的面前，接受主基督上帝所差遣的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救赎主。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愿我们都靠主得力成为使人和睦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满有怜悯又有慈爱的上帝，我们感谢您，你的话语要我们做一个使人和好的人，求主你来关照我们，让我们内心充满你的爱，你先爱我，使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彼此饶恕，不计算人的恶。求主你来带领我们，使我们能够 更加合一的连结于元首基督，使我们能够因你而活。求你带领我们靠主的恩典能力活出和睦的人，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是何等的美好。是您在这个八福里面啊所做最让我们能够达到的，就是这样子我们就配得成为啊神的儿女的。谢谢你，这感谢祈求都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是我做你和平之子，在生命时我们别忙生命，在舍去时我们别有所得，迎接死亡时我们变轻。
愿恩惠平安灵敏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圣灵归于你们，常与你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现在我就把这时间交给诗会的主持人伟华。
好，谢谢传道。我们现在好稍微做一个示范，就是如何到网络上投票，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所以比较繁琐一点哈。那个你现在应该在你的 email account 呢都收到这个选票了。那我只是用 Google Mail， 那当然你可以用你喜欢的你自己是喜欢的那些 software 去来做这个投票哈。那就是你的 email 的看 email 的那个软件。那你点进去之后呢，它这个就是我们的选票。那选票这个你看这边有一个连结，那你就点这个连结，你就可以进到这一个，这个就是我们的选票。那你这边可以选赞成或是选反对，选了之后呢，你可以 verify 你的 selection。 那一个人只能投一票哈，那我也不想影响你的那个选择，所以我们就 demo 就到这里。那 verify 你的 selection 之后，你就会 submit。 那你 submit 之后呢，你就不能再改了，一个人只能有一票，就是再强调一次。所以那希望你能够在8月5号也就是星期三下午5点之前完成这个所有的投票的动作。那我们接下来就进行小组的问候。我们现在线上有大概30个家庭，那我们还是一样把它分成五个组来进行。这个 breakout 了。